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要继续的讲我上次停的，我们上次讲到除去心中的偶像，我打算要讲四点的，那么上次因为时间的问题呢，就讲两点，后来我再重新来再预备后面的两点，加长一些。所读的经文还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那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特选他们成为他自己的百姓，其实呢，神要训练还有塑造他们，叫他们呢成为外邦人的光，引导外邦人离开黑暗，归向真神，得享神儿女的荣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头啊！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叫他们成为神所爱的宠儿而已。其实呢，他们被拣选的时候，同时也领受了一个使命。意思说，到你被神拣选的时候，神拣选你做什么呢？不单只做天国的儿女，也做天国的大使，归向真神，引导神儿女的荣耀。第一件事情，神用十条的诫命为百姓的画上了神子民的记号。神用这个十条诫命 Ten Commandment 不是用来去捆绑他们成为他们的枷锁，乃是得到恩典得祝福的条件啊。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这个诫命的含义是说，不可为自己造神，人所造的神就是一个偶像。我在说神用这个十条诫命，很多人听见诫命这两个字就反弹了，就不高兴了。那为什么用诫命来捆绑我呢？我需要自由，我很想自由。谁不知道呢？原来这个诫命是安全带，是保护你的，以知道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成长。我最近去的，我的大女儿是那种老三嘛，那么我就发现很多这种的儿童的这种的床啊，那时候玩具啊越出越新啊。我回到他们家去看我的小孙女的时候，就看见他们一个小床啊，一哭的时候自己会咬了啊，那个是叫做 voice activated 的那个摇篮啊，你不哭他不咬，一哭立刻摇这样子啊。还有按几个的方向可以左右，还有前后可以旋转这样子。哇，我说是那么厉害，但是呢，他们都有绑安全带。我说这个 baby 连翻身都不会，什么需要安全带呢？呀 ，just in case 啊 ，just in case， 他忽然间发育的很快，怎么办呢？所以绑个安全带。我们上车也要带安全带。我看见我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是六岁，一个是三岁，一个是两个礼拜嘛，一上那个车啊，上个把他们放上车绑安全带的时间中，这是已经花了差不多十分钟了。一定要把安全带，为什么呢？不是捆绑他们，乃是要他们幸福啊！所以神所给我们的诫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埃及呢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啊，是泛神论、多神论，偶像的数目呢多得不可胜数。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了，其实哈，他们呢也沾染了不少的偶像的污秽，他们的身体已经离开了埃及，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在埃及，但是埃及可能继续的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出来是很容易，但是把你心中的埃及赶出去呢就困难。所以大家都记得，当他们在埃及厌烦每天的玛拿的时候，他们就想念埃及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所以呢，古人说去善中的贼易，去性中的贼难，是吧？我们都听过这个字嘛，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说实在，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这些有什么好吃呢？黄瓜、西瓜、韭菜，这是我们的用来调味哈。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好的东西，我也不了解为什么是好在什么地方哈。圣经说什么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者说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呢一定会加增。他们所教奠的学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是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一个神的儿女啊，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条诫命的一个延伸啊，好像是互相的辉映。那边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诗篇这边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个人的愁苦呢一定会加增。他所教奠的学我不献上，我嘴唇甚至不提别神的名号。上次呢，我们已经提到两种代替耶和华的偶像。第一个呢，就是判断，这个不是普通的判断，这是一个至高是非道德黑白，这个对人的道德那个判断，啊，所以神就吩咐亚当夏娃说，啊，你们什么果树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这是神用来划分，给他们知道说，我耶和华是一切的是非错对黑白的那个判断。但是人故意说我要吃这个果子，因为我希望得到耶和华那一半的智慧，以后呢由我自己来做判断，我不需要耶和华来做判断。所以呢，我也用到这个的安息日、哦、那么神说当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建议，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提示，不觉得这是一个神爱的命令。因此呢，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就因为不守安息日的缘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产生很多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依靠别的人事物啊，胜过依靠神。你的依靠啊，你所依靠的立刻成为你的那个偶像。所以有两个拜偶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你的判断取代耶和华的判断。你把耶和华的判断变成是一个建议而已，不是绝对的遵循。第二就是依靠。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讲到的第三点，尊荣。人如何不尊荣上帝呢？我们本来被造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尊荣上帝啊，我们都知道是说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受造之物。那么我们是受造的人呢，更需要在我们生活上面来尊荣上帝。所以什么叫做不尊荣上帝呢？就是把神当得的尊荣给了别的灵，给了别的人，给了别的事，给了别的物。当然我说这句话不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同事同工啊朋友，他有一些的贡献，我们就不需要谢谢他，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还是要谢谢他啊。但是呢，尊荣是说我把最高的，我们就会认定是说，我不是神自己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不能成就的。我是说从这个眼光来看，从这个 aspect 来去看，这个叫尊荣上帝。好像什么呢？我们在侍奉上面应该将当中将荣耀归给上帝。你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的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他看见神荣耀的宝座，地上的宝座这个乌西亚过去了，但是呢，他在天上看见神的宝座，宝座前呢有神荣耀的天使侍立啊，他们呢很特别，他们不是两个翅膀，他们有六个翅膀，有三对的翅膀。圣经说什么呢？他们用两对翅膀遮脸，两对翅膀遮脚，然后用两对翅膀来去飞翔，并且呢在宝座周围不断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他们就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奇怪，天使为什么有六个翅膀呢？不是两个吗？但是得说是六个翅膀，只有两个是用来飞的，其他的两对是用来遮脸，遮着把自己遮盖起来啊，遮盖脸，也遮盖那个腿，说明什么呢？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敢显露自己。 我们知道说天使啊比人更加的荣耀，对不对？哇，天使会发亮，天使会发光，他有很多的很大的权能是人没有的。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还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光彩他的荣耀把它遮盖起来。他明白一件事情啊，讲到侍奉的时候他很明白，其实呢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因为神的怜悯我得了这个职分。英文是说什么，是什么呢？ Because of God's mercy that I have this ministry。 我今天能够侍奉神，甚至罗森你读下去的话，他的侍奉是一个受苦的侍奉， The ministry of suffering。 他甚至觉得 The ministry of suffering 受苦的侍奉的这个机会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怜悯我有侍奉的机会。不是我们怜悯上帝去侍奉他去帮他忙，乃是他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机会侍奉他。因此有机会侍奉神是神的一个恩典，第一。第二，神也知道我们不能靠这个天然的这个的才干来去服侍神。人的智慧聪明不能够用来建立教会，不能够用来传递生命。因此神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就是哥林多前书呢，就是罗马书呢，彼得前书啊，那边所说的28种的恩赐。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变成什么呢？变成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工具。你是本来没有的，是因为的新流主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同时把这个工具赐给你，所以来自上帝的恩赐。但是还不够，第三个恩膏。什么叫恩膏呢？就是圣灵在那个时刻与你同在的一种的经验，一种的经历。所以你有这个侍奉的机会不够，你有侍奉的工具还不够，你需要在那个时候，当我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神啊，在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主啊，你的圣灵要充满我，你的圣灵要使用我，你的圣灵要带领我，使我完成一个我的恩赐我的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一个事情。我常常说什么呢？就好像大卫能够有资格跟哥利亚打仗，这是一个恩典。然后他用那个小石头啊，要打败那哥利亚，这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块就是一个恩赐。但是呢他把这个恩赐把这个石头飞出去的时候，本来我常说这个石头无论怎么样快也不可能会打死一个巨人的。但是我们相信将这个石头飞出去的时候，神的恩膏就临到这个小石头了啊，给他加速啊，他本来就是 100 miles per hour， 神在那个恩膏临到他的时候把他加速 accelerate 到 1000 miles per hour 才能够打死一个人，不然的话打不死一个人的。你的能力最多能够打时速100里的一个小石头的速度，当神的恩膏临到我们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是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侍奉不单只 recognize 这个是一个恩典，我需要这个恩赐。当每一次用恩赐的时候，甚至你上次你用这个恩赐的时候很有成绩很有果效还不够，你还要今天在这个时候神的恩赐神的恩膏临到你的时候产生那个结果。我们当中有很多带诗歌的，很多教主日学的，甚至讲道的，很多做其他的这个的传福音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你上一去的成功不等于说这一次的成功。若是你今天不依靠圣灵的恩膏的话，也只不过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一次基督教的活动而已，没有圣灵的恩膏。所以呢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就不明白这个事情，不将尊荣归给上帝。这是好像我现在讲那个第三点，就做不了。因为做不了，有一次他正在要做木的时候，当他的嘴唇要碰到那个树的时候，忽然间这个打雷啊，就把那棵树呢就倒下来，就吓死他，他就飞走了。飞走之后呢，飞到另外一棵树上面，他就喘气，他就自言自语说，哎呀，吓死我，我想不到我的嘴那么厉害，一碰结果那个树就倒了，这样子。他以为是他的嘴啊的那个厉害，一碰到那个树树就倒下去。传道人都是这样子哈，多少时候他讲到时候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其实不是他的口才，我们那是左口笨舌的哈。但是当他诚心诚意靠着圣灵 讲这篇道的时候，无论是在讲台，无论在幸福小组，无论是在主日学，无论在监狱，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面，你布道的时候，当你诚心诚意依靠圣灵的时候，当圣灵的恩膏临到你的时候，那棵树就倒下来，人的心灵就倒在耶和华的面前，向上帝来去下拜。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是吗？有个牧师是我的朋友，他说过一句话，我听的时候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他对我说什么？他说 Albert， 你知道吗？现在我已经到一个地步，我讲到一个地步，我要谁哭就哭，要谁笑就笑。我说我真是佩服你的口才，但是你以为这个是你的能力吗？你觉得这个是你的这种的能力吗？谁不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过了不久，这个传道人就遇见了一个大的试探，他就失败了，他就软弱起来了。是一个牧师的狂言。甚至我们知道说，以前这个 Nixon， 他在总统 President Nixon， 这个尼克松啊，在高峰的时候，他跟这个毛主席这个访问的时候，创下了这个在中美关系的一个突破嘛，大概1972年啊，他跟这个毛主席握手的时候，他跟毛主席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我们两只手的里面了，这样子。中美啊，这是全世界。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不走掉要下台了。这个什么呢？政治家的狂言。好像使徒彼得也是，众人虽然跌倒，但是呢，我永不跌倒，我永不会离开你。讲完之后，计较两次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主了。都是狂言，不将尊荣归给上帝。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站立得住，都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将荣耀颂赞来归给神。第二，不但只在侍奉当中要将荣耀归给神，尊荣交给神，我们在绝境的当中将尊荣交给来去归给上帝。尊荣不是我的能力，那是上帝的能力。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神呢才让他们生了儿子以撒，对吧？其实呢，当他们的身体到了绝望的时候，几乎是油尽灯枯的时候，神的作为呢才来到。所以呢，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去夸口，当将尊荣归给上帝。为什么要等啊？为什么要等到100岁啊？为什么要等到撒拉90岁啊？其实呢，这个可能55岁，对不对啊？差不多已经是更年期出现了。但是你也听过，我们听过一句话叫 menopause baby， 有没有？那明明是更年期，还剩一个就来，有没有？所以呢，等到他们过了55岁、65岁、75岁、85岁，到90岁的时候，神才让撒拉，这个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才出现。证明什么呢？证明是让人看见这是上帝的作为，还不到那么绝的境啊！上帝的作为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30岁的时候，这个撒拉20岁的时候就剩一个出来了？这个看得出是神的作为吗？看不出来，只能够看见是年轻人的作为，是吗？不是上帝的作为啊！就是说，这个在绝境的当中，神的作为特别的显出来。马大、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四天之后，耶稣才来到，不是两天，也不是24小时。四天是死而又死，叫他从死里复活。在人极度无望的时候，神的帮助才来到，叫人哑口无言，完全的顺服，把尊荣归给上帝。以色列国亡国之后2500年之后，在主前586年就亡国，536年，但又当以色列人流亡四散2500年之后，在1948年的时候，在一个国家与十个国家征战，在兵力是1:30的情况下面，仍然能够打胜这个独立的战争。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独立了，这个一定是100%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都是绝境。那个时候的亚拉伯的国家说，同心合意说一句话：我们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淹死他们一个不留。他们说这句话，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推到里面去，把他们都淹死在地中海。他们的兵力是1:30， 一个国家打十个国家根本是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 会生存得到，不要说赢，生存都不能生存。但神在人的绝望的当中显出他的作为出来，因此在绝望当中我们没办法夸口啊，这个叫荣耀尊贵归给神。你可以夸口吗？可以，有两个条件。第一，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去夸口，有没有？保罗说什么呢？我是要夸口的话，我只夸我自己的软弱，对不对？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是吧？你就两种情况可以夸口。第一，你夸的话当指着主来去夸口。第二，我说我真的要夸的话，我只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你要尊荣耶和华，为什么去尊荣耶和华呢？你不要把尊荣归给偶像，我嘴唇也不要提别神的名号。你不要把神当得的尊荣归给了偶像，归给了风水，归给了自己，哎呀我的命大，归给了自己的能力，归给了自己的运气啊，我的运气好。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想，不要把尊荣归给偶像。这里说什么呢？不要提别神的名号。你有提别神的名号吗？啊，当然这个说法是说我丝毫都不将这个荣耀归给偶像。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